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，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，我们邀请张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我们来一起分享张妈妈所写的这本书《有福的确据》当中的第三集《挪亚与方舟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下面由王姐妹来诵读《挪亚与方舟》。
挪亚与方舟，亚当违背神的旨意治罪，被神赶出伊甸园，他就终生辛苦耕作，自谋生活，生儿育女。挪亚就是他的后裔。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诺士，后来以诺出生，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神将他接去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，生拉麦，又活了780年，他共活了969岁寿终，他是人类的最长寿者。拉麦生挪亚，挪亚生了3个儿子，分别是闪、韩和雅弗。由圣经上所见，先祖们都很长寿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神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尚有120年。后来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，神心中忧伤，唯有挪亚在神眼前蒙恩，因他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除灭。你要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，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。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那里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由此可看到，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细心，真是想得周到。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挪亚真是个信靠顺服神的好榜样。方舟造好后，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个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40昼夜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，全家和神吩咐他要带的活物都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说的。过了7天，在挪亚600岁至2月27日开始下大雨，洪水泛滥，凡地上的各样活物 都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同挪亚在方舟里的，因为只有他信靠神而蒙拯救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一共150天，水渐消退，方舟飘停在亚拉腊山上，大雨停住，水就渐消，山顶都现出来了。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接连放出乌鸦鸽子出来，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。到了挪亚601岁至2月27日，刚好是1年，地都干了。耶和华神叫挪亚一家出方舟。挪亚一家人出了方舟，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，感谢神，不忘神拯救之恩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做他们的食物，允许他们吃肉，唯独血不可吃。耶和华又与他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，并以洪做立约的记号。结语：全地满了罪恶，但神是爱，神不忍心按他形象所造的人被毁灭，所以令挪亚造方舟，给人机会，叫他们回转相信神，进入方舟便可得救。很可惜，结果除挪亚一家八口之外，再无一人相信神的话。挪亚一家进入方舟，避过淹没之灾，其他一切活物和人类全都消灭。今天愿我们读了神的话，心被触动，起而效法挪亚，听神的吩咐，做个专讨耶和华神喜悦的人，传福音做见证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更巴望世上人都认识上帝，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拯救，免受将来火湖之苦。因耶稣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阿们。
张弟兄您好。
陈英姊妹您好。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张弟兄，挪亚方舟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。当我们再次重温挪亚方舟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里面有很深的人生的哲理，人生的省思。
是的，
创世纪呢，它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，追溯了世界万物和人类最早的起源，并借着大洪水告诉我们人的罪恶，借着挪亚方舟呢，也告诉我们上帝的拯救。请张弟兄来跟我们分享，为什么神要挪亚去造这个方舟呢？
好的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最早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人被受造之后，我们要过的一个生活就是不断要倚靠我们主的生活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所以我们离了他我们就有死亡，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可是这个亚当夏娃还没有吃生命树之前呢，就被仇敌撒旦就来引诱，就吃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吃的日子就必定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和神之间有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隔绝，人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这生命树的面前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开始堕落了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六章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发生了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神的儿子们啊，看到地上的女子很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这个神的儿子们啊，在约伯记那边也有讲到神的众子，这英文就是 The sons of God， 这神的儿子们，这个是天使，不守本位的天使，天使也犯罪了，神就后悔造了人了。所以神是预知万物万事的，怎么会后悔呢？神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的一个难过，就好像我们的父母看到孩子他生下来了，这个孩子呢就是不听父母的话，任意妄为去犯罪，这样的堕落。所以神就开始怎么样呢，就带进了一个大的一个清理，那时候就有一个神的审判了。但是在神的审判这个时候，神就看有谁能够来执行这个神的审判，或者是成为这个审判的一个媒介。因为神虽然是有审判要来施行他的愤怒，在这边要把这个人类整个这样消灭，但是神也有恩典啊。在诗篇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是神的恩典呢，却是一生之久。所以告诉我们，神是赐恩的神，神也是会审判的神，神有这两面，我们都要来认识 所以神就看到这地上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神看他是义人。这个义人我们不要误会了，不是说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完全都是高标准的，乃是说这个人呢，他是以神为他的主的，而且不断的遵行神的旨意的。在圣经里面形容挪亚是说与神同行的，这跟他的曾祖父一样。哎，他的曾祖父是谁啊？就是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。所以神就在这里叫借着这挪亚，他要来施行这个审判，就是要降雨下来，但是他又有一个救恩，就叫挪亚能够来造这个方舟。造方舟这个过程，把那个洁净的一公一母，无论是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一一的都能够带到这个方舟里面来。当然我们也要知道，除了带这个人，难道神不希望人也能够被带进来吗？当然盼望了，人是有自主的意愿，所以一定是差遣挪亚赶快去传福音啊！因为再没有多久就天就要下雨40昼夜，这个地要满了洪水，神要借着洪水就要来毁灭这个人类，所以快快要进方舟，何必死亡呢？这就是这个为什么神要拣选挪亚要造这个方舟，这就是里面其中的这个隐身的这个意义。
感谢主，挪亚他与神同行，他是个义人，所以呢，神就把这个意象告诉挪亚，挪亚顺服了，也遵行神的话，挪亚才是真的是与神同行的人，成为我们的好榜样。张弟兄，挪亚一家最后在这个方舟里面待了多久呢？
根据在圣经里面，这是挪亚那个时候造这个方舟，可以说哇，造了非常的久，挪亚传道了120年，经过这120年来造这方舟，在他第600岁的时候，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走兽，包括他们家里面的成员，他有3个儿子3个媳妇儿，然后包括他和他的太太，一家8个人就进到方舟里面。进到方舟里面，你知道这门是谁关的吗？耶和华神把门就关上去了，他们就进到这方舟里面来。然后呢，他们在这里面就经历到外面的水，这个深渊好像天上的水倾倒下来40昼40夜，地上就满有这个水，地上所有的活物都被灭尽了。他们在这里面一共待了整整的1年时间，等到挪亚601岁的时候，他就出了方舟。那在这边我稍微再补充一点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也许会觉得挪亚他的义人，我们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他义呢？我们可以说有一点哈，神叫我造方舟，好啊，那我来造啊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时的那个环境从来没有下雨的，或者是他那时候造这个方舟在山上造的，在山上造这个方舟，一边造一边造，你相信旁边会不会很多人在旁边来看，到上面来看，你看这挪亚这疯子，不是疯子也是呆子，怎么还造这个东西呢？这东西有什么用呢？你可以想想看，是不是啊？他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，做到一个地步，人家都觉得在旁边在嘲笑他，但是他还是不灰心，还是继续做，在做的同时，他还是继续能够把这神给他的托付要告诉他们，告诉这外面所有的住的这些的百姓，有一天神就来毁灭这个世界了，你们要快快的，到时候我造好的时候，你们都要进来啊，我都预备好了，你们都要进来逃离这个神的这个审判。
趁着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来寻求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上帝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
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关心妍所演唱的赞美诗《挪亚方舟》。
有个声音说天国要来临，还没来临，大地哭个不停，古人的事情凭什么证明，每一个人单愁生活安定，遗忘的穷体必有原因，你缺心的又何必去担心，那万将生出没灯火照明，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你想想看，挪亚他所传的道就是这么一件，传了120年，到最后有多少人能够得救呢？没有啊，其他人都在嘲笑他们的。到最后进到方舟里面，人类只有他们这一家人，就8个人。你看我们中文这字造的都多好，传繁体字啊、哦。旁边一个舟，右边呢一个八，一个口，还传8口，就是他们这一家人啊，这家人得救啊。他们在这里面一年在仰望主啊，不断的在这边在求告主，因为外面是大水，这里面蒙保守，这个方舟是在这大水之上，那其他的活物都在大水之下，就等于说完全被淹没，被神毁灭了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挪亚600岁的时候进方舟，601岁的时候他就出方舟，整整待了这一年的时间。
神是怜悯施慈爱的神，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罪悔改。人类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，就地上满了各种的罪恶，但是呢，上帝不是说一下子就来洪水要毁灭我们，他还是给了我们那么多年的时间，也借着挪亚去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悔改归向神。
路加福音17章27到28节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亲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了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
所以呢，我们也感谢挪亚这一家人呢，一家八口被神所拯救。张弟兄，挪亚一家他们出了方舟之后，他们第一件事做了什么呢？
哇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们第一件事啊，就是挪亚建筑了一座坛，然后把这洁净的这个物啊，就烧在这坛上，作为这个燔祭，成为这馨香之气，要献给神。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这些他做这件事情，竟然是在摩西在生命记里，或者说在立位记里面，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颁布神的这个律法和这个诫命，还有这个律例，特别里面讲到这个5个祭物。那这是在好久之前，挪亚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就是人犯了这个罪，那人就需要怎么样，有献祭，然后得到神的这个悦纳，得到神的这赦免。我们再想想看，挪亚会这样的做哈，乃是因着什么呢？因着他的先祖啊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是神仍然是有拯救，仍然是让他还在继续繁衍这后代，要预备好这个救恩这样的出现。亚当夏娃他生了亚伯，亚伯又被该隐所杀，该隐就是他哥哥，但亚伯献祭，亚伯是养羊的，他就会献祭来献给神。所以到挪亚这一代，他也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喜悦他们能够来献祭，代表说我们犯了这个罪，但是需要跟神能够和好呢，必须要遮罪，遮罪啊，若不流血就不得遮罪。所以遮罪唯一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祭牲，他牺牲了，他担当我的罪，所以把他献在这坛上，让神能够闻到这馨香之气，然后呢，神就喜悦了。神喜悦了，他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啊，再咒诅这地，所以他就不再用这洪水要来毁灭这地。所以到后来他还会跟我们人再重新再立约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是来看到挪亚他的敬虔，然后他是与神同行，他了解神的心意，他实在也遵行了神的旨意。他从方舟出来第一件事，马上再去连于神，借着这个献祭把他自己再一次更新奉献给主，然后把他自己的罪借着这个献祭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称义，能够与神能够恢复他的关系和好。
感谢主，当时的人拒绝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，今天我们还有机会，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，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，神就会要进行审判。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说，我们是有机会要传福音，我们也有机会去信耶稣，上帝还是慈爱怜悯，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，有机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
张弟兄、挪亚他们出了方舟，为主造了一个坛，感谢神的拯救和赦罪的恩典。最后呢，神和挪亚用什么来立约呢？
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二节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所立约的记号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彩虹，彩虹有约啊，啊，我们就会想到神的约还在这里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的约还在这里，神给人所立的约还在这里。特别我们现在，我们说是新约的时代，是恩典的时代，现在哪里是我们的方舟呢？我们现在也要找我们的方舟啊。你看现在这外面罪恶的洪流是这样的一个泛滥，我们看到这里面那么多的这样的罪恶，就是好像这样洪水一样，这洪水的势力好像没有办法抵挡，我们在当中好像都快要奄奄一息了。多少的我们家中的孩子离开了这个家，去做那些父母伤心绝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多少的这社会犯了这样的一个罪，造成了多少的这社会的成本。我们每天打开这个新闻，看到这个报纸，或听到所有的这个传媒所传播的，你会不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洪水的里面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？但是我们就要问，哪里是我们的方舟呢？刚刚我们陈心姊妹说的非常好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啊！感谢赞美主。在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教会的头，教会呢是他的身体，也就是讲到这基督与教会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方舟。所以这个方舟现在仍然在恩典的时代，仍然是这个门啊是打开的。当初挪亚造方舟的时候门是打开的，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门会关掉，门会关的就是当神说够了，这个时间够了，他们讲了那么久还没有人要进来，但是神的这个时间要继续往前，审判就要来了，所以神就亲自把这方舟的门给关了。那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在救恩的时代，在恩典的时代，恩典的大门永远是四面八方向众人所敞开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也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独一的拯救的方法，拯救的道路就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很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的敞开我们的心，接受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。很自然的，当我们一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被连于到这个方舟的里面了。感谢主，外面的那个洪水对我们来讲一点都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得救的地位上了。神愿意真是有一个心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所以真是盼望我妈所写的这本书哈，一开始讲到这个挪亚与方舟，不是我们有多好，而是我们今天是听了这个福音，我们愿意转向他，我们愿意向他敞开，我们愿意有一个接受的灵，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，我们就进入到这方舟的里面。这方舟不是说专门为有钱人预备的，也不是为了那些那个身份地位很高的人预备的，没有，凡愿意谁都可来到救恩的泉源来白白喝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盼望我们现在当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能够求告他，神哦，还是在这恩典的时代向我们是打开的这个救恩的大门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抓住机会。而且我们要进方舟啊，是要怎么样呢？全家进入啊。你看挪亚这一家人蒙得救，对不对？今天假如说有些弟兄姐妹你是得救了，你盼不盼望你家人也能够得救呢？神拯救你一个人是拯救，神拯救你一家人也是拯救，但是你希望是神拯救你一个人呢，还是希望神拯救你一家人呢？当然是拯救我一家人了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得救是以家为单位的。在这里我们实在要看到，盼望听众朋友们，若是你已经信主了，不要忘记你的家人还有没有信的，盼望赶快去传福音，救恩就在这个时候还是向我们是打开的。若是我们没有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恩典的门就要关闭了，就要带入到一个国度的这个时期了，那时候恩典这个时代就要结束了。所以当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快快的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，盼望我们的这一家都是蒙恩的单位，都能够成为神家的儿女。感谢主，
真的是一人得救全家蒙福。我们在这里真是期待听众朋友们不光自己信，还要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信主。刚才张弟兄又讲到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也是罪恶满盈的时代，现在就是人性的堕落、淫乱、暴力、战争， 饥荒、地震、天灾人祸等等，这些都是预示着末世的来临。但是我们也感谢神，当神的恩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，也借着洪水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终将有神的审判的来临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感谢神借着挪亚方舟，让我们能够尽快的进入这个承载生命平安的挪亚方舟当中，进入到永生之门里面去，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永恒的国度当中去。彼得前书四章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也要从神的家起手。
再次感谢张弟兄的分享和王姐妹的诵读。
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就送给您这首赞美诗《万物的结局近了》，真切的期盼听众朋友们，你和你的家人尽快进入这个方舟。期待您明天继续来收听《灵点繁星》节目。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